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约翰福音，黄雅阁老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约翰福音的课程，本课是第22课，总共有30课。我是黄雅阁老师。我们在22课里面呢，主要讲到约翰福音第19章的后半段，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那本课呢，我们也分成有6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讲到耶稣背上十字架走往格格他，第17节。接下去讲耶稣跟他一起同钉的两个强盗，18节。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挂的那块牌子，19节到22节。接下来看到这些兵丁沾阄分耶稣的外袍，23节到24节。耶稣在十字架上交代母亲给他所爱的门徒，25到第27节。最后28到30节看到耶稣在十字架死亡的情形。我们看到第17节跟第18节讲到耶稣呢，他们既然已经定罪，判定耶稣要钉十字架，就让耶稣背了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做格格他。18节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我们看到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忍的酷刑。为什么讲非常残忍呢？不是让人很干脆的死，用慢慢慢慢的折磨他死。那十字架呢，也非常残忍，也是非常羞辱的一个酷刑。因为在钉在十字架上，那人几乎是全裸的，然后身上带着鞭伤，然后挂在那个地方让众人来观看。而且其实罗马人呢，要把这个犯人挂在上面挂得越久越好，所以平常钉在十字架上面不是很快，让你钉死了以后就把你拿下来，平常就让你挂在十字架上，最后让你身体腐烂，腐烂以后呢，这个手上钉的那个钉子已经没有办法符合重量，你这个整个尸体呢，最后掉在地上让野狗吃掉。十字架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最残酷的一种刑法。那十字架这个死刑呢，平常是不给罗马的公民是不可以用十字架的。十字架呢，平常用在什么情形？一般来讲是革命分子、造反分子要叛变罗马政权，他们要钉他们十字架，或者是他们征服一个国家，罗马大军征服了一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呢不听话，没有能够听话的投降，那等到他征服了攻占了那个城以后呢，就会将那城里面的主要的人一批通通钉十字架，不是斩首示众，钉十字架示众，让其他人知道说，以后如果你们再违抗罗马政府的这个政权的话，你们的下国就是这样。那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呢，还有两个强盗。耶稣基督为什么会钉十字架？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控告他，耶稣基督自己称自己是王，这个罪名呢就非常的严重，因为耶稣基督对罗马帝国来讲是要叛变，这是革命分子，当然要钉他十字架。在那个时代呢，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呢，他们钉十字架是在城外面的大概西北边的，就在城墙出去一点点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山丘上面。这个小山丘呢，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叫做独楼地。我们看到他们将耶稣带出来，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耶稣背了这个十字架出来，我想其实那个十字架如果两条杠的横的杠跟直的杠两个连在一起的话，那个十字架非常重，大概会几百磅哈，这个可能上150公斤到200公斤，一般人是背不动的。一般来讲这个十字架呢是有两部分，一部分呢直的那根棍子的部分呢是已经固定在地上， 另外呢，就是横杆的那部分呢，是当作另外一个更加重的刑罚，然后让这个犯人呢背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一直到十字架的地方，然后将这个十字架的横杆呢挂到直的那根杆子上面，把它钉好了以后，然后再将人钉在上面。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是这样子的情形。那他们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个地方叫做希伯来话叫做格格他，又名叫独楼地啊，独楼地是他用希腊文把它翻译出来，在希伯来话也就是亚兰文了，叫做格格他。独楼地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相当长久在历史当中啊，有很久的时间都有这样叙说，说啊，在那个地方像独楼一样，有一个地方像骷髅头啊，可是都没有人能够很清楚的能够找出来究竟是什么地方。那一直到戈登将军呢，那戈登将军呢就是英国的戈登将军啊，在满清末年时候帮助清廷打太平天国的那个常胜军的戈登将军。戈登将军呢，那个事情早就过了哈，打太平天国事情早就过了，他对考古非常有兴趣，他就有一天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的地方，他有一天在差不多下午傍晚啊，黄昏的时候正在那边读圣经，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他坐在那边的时候头一抬，正好斜阳照过来的时候，就看到在那边有个小山丘的地方，一看，哎呀，正好就是三个洞，看起来就像一个骷髅头一样。接下去就在那个附近，他就真的就发觉到有一个古墓。这古墓呢，它的里面的这个形容跟在圣经里面描述非常像耶稣基督的坟墓，所以呢，就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发掘出来的考古的痕迹以后，就发觉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酒榨，有个花园，然后花园里面有个墓，然后墓的对面呢边上呢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小山丘一样，这小山丘上面就有个很像骷髅头的我们现在如果到耶路撒冷去呢，就会到这个地方，它叫做花园墓地 Garden Tomb， 就在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到那骷髅头所在的位置。尤其白天大太阳的时候不太容易看到，在快要到黄昏的时候，太阳的影子斜照过来的时候，看到它的影子呢就非常像一个骷髅头。根据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的记载的时候，看到耶稣基督背的这个十字架呢，其实背到一半他力量不够呢，那这些罗马兵丁呢就抓了一个人，有一个正好在路上经过的一个人叫古里乃人西门呢，帮耶稣来背那个十字架。那这古利乃人西门呢，后面也有他的叙述，他帮耶稣基督背了十字架以后，居然因此相信耶稣基督，不单如此，后来还成为教会的领袖。不单如此，如果大家去读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后来成为安提阿教会非常重要的教师当中一个，古里乃人西门，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都有的。接下去跟耶稣基督一起同定的呢，其实是有两个犯人。那这两个犯人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又讲得更清楚，这两个犯人一个在他的左边，一个在他的右边。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这两个犯人呢，当中有一个犯人还讥讽耶稣说，你不就是那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可是另外一个犯人跟耶稣一起同定的，他说，你跟我既然是一样受刑的，跟另外一个犯人讲哈，我们所做是应该罪有应得，是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却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可见那个跟耶稣同定的时候也听过耶稣的事迹，然后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觉得这个人的信心实在是最大的，看到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就要跟他一起钉十字架，就要死了，这个时候他居然对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基督，将来弥赛亚的国度要再回来的。耶稣对他讲，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看到有两个强盗，却有两个很不一样的道路，一个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他的罪得赦免，耶稣还亲自对他说，今日你 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所以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认罪悔改，他的生命从那一刻就开始。那个时候，那一刻耶稣基督就对他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另外一个强盗赐死，不愿意悔改，最后走的道路就是死亡的道路，就是阴间的道路。接下来看到耶稣基督钉那个十字架上面有一块牌子，那块牌子比拉多呢就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那有许多犹太人呢念了这个名号，因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很相近，所以在城里面进进出出的人，很多的人都会看到这个十字架跟上面钉的这块牌子。这块牌子上面呢用了三种文字写，用希伯来，在那个时代里面这些希伯来人，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所常用的他们的语言是亚兰文，然后罗马也就是拉丁文和希腊文，那新约是用希腊文所记载下来，用这三种文字呢放在上面，就是众告周知示众啊，我们说中国人叫斩首示众，这个呢就是钉十字架示众，要众人都看到他犯了什么样子的罪。哦，所以这个名号是什么意思呢？他的罪名是什么呢？他是犹太人的王。对犹太人来讲，这个人若真是犹太人的王，他是为犹太人献身而死，这个人是最大的英雄嘛。可是对比拉多来讲的话，他的意思大概不是如此。比拉多是想借此来侮辱犹太人，比拉多是统治犹太人的罗马人派来的官方的官员，他根本就看不起犹太人，他用这样子来侮辱犹太人，看看你们犹太人的王不过是这样子囚犯，今天都被钉死了，还有人胆敢说要复兴你们犹太国的话，他的下场就像这样。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头上的那块牌子，有人以为宣告他是犹太人王是一个荣耀的记号，其实在当时的原意却完全不是如此。当时的原意就是比拉多用这样子来羞辱犹太人，比拉多用这样子来警告所有在那个时候经过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人，让他们不单单同一种语言，用三种语言都可以看得懂，知道说将来若有人要反抗罗马人的政权的话，他的下场就像这样。那这些犹太人的祭司长就非常不满意了，他就对比拉多说，不要讲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哦，其实犹太人的王哈，在原文里面很简单的就是两个字啊，所以那个定块牌子很容易摆下去了。如果说他说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在原文里面要很长的一句话，比拉多根本不理他们了。比拉多说，我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换句话要讲说，我就是要侮辱你们，你们又怎么样子呢？比拉多意思也就是说，你们自取其辱嘛。我那个时候不是跟你讲呢，你们当中可以有一个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会释放一个囚犯给你们呢，这个人你们既然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我就把犹太人王还给你们呢，你们自己不要嘛。所以你们是自取其辱，现在你要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好，我就照你们的话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让众人来看看，看看你们犹太人的王就是这样子的下场。到了那个时候，兵丁就在十字架底下，在十字架钉上去的时候，全身呢只剩下一个丁字裤，在那个犹太人呢平常有个外衣外袍，然后里面一个里衣，最后呢在里面呢会有个丁字裤，只有一个丁字裤还留着，全身几乎全裸，只剩下一个丁字裤钉在十字架上。那他身上的这些衣物呢，这些兵丁就把它瓜分了嘛。第23节24节说，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里衣，就是外袍子里面的一个直褂子哈，那直褂子是没有缝的，是用上下一片织起来织成的。他说，哎呀，把这个衣服呢，一件衣服把它扯开来四个人分，好好的一件不是可惜了吗？他们就彼此说，哎，我们不要撕开来，让我来沾酒看谁得着。 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这边其实就是成就了在圣经里面的一个预言。
在诗篇22:18说，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不单单如此，大家去看诗篇第22，那一句一句虽然是大卫所写下来的，看一一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看第16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不就是正形容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手脚被扎吗？所以这是在诗篇第22:16。那22:1呢，更清楚，虽然是大卫的话，大卫记下来的时候，他自己大家都不知道，在1000多年以后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22:1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也是十架七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十架七言当中的一句。那在底下的这些兵丁呢，大家就分耶稣基督的外袍有四份。外衣大概哪四份呢？在犹太人的这个外袍哈，就是这些当拉比的哈，这些当夫子们他们所穿的，一般来讲会有一件外袍，然后外袍上面有一个披肩，或者披头或者披肩。那这是犹太人他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呢，一定要将头给盖上的哈，所以是有个披肩。除了披肩呢哈，他头上的一顶帽子，犹太的男人呢，成年的男人呢，头上都会戴了一顶帽子，代表对神的敬畏。那那个披肩呢，其实也不是披肩，是在祷告的时候呢披在头上面，代表了这是会幕。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呢，让这会幕遮盖他，遮掩他，让他在神的恩典里面。那好了，有披肩，有个头帽，然后一个外袍，大概还有双鞋子吧。一般出宫呢不穿鞋子，可是夫子们呢一定会穿个鞋子，所以在这个大概有四样。那四样里面呢，在里面呢就是这个一件内衣的，这件内衣呢大概是一件套头的长衫。这件套头长衫呢，平常是一件用细麻这样织起来的，这一件呢他们就用沾灸的。在诗篇22里面，那个时候的记载居然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兵丁将他的所有的外衣内衣都分了。这些外衣跟内衣原来是代表了耶稣基督拉比夫子的地位，他们将这些都剥夺了。其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有时候我们去思想有很深的意义，我们自己，我们的老我要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嘛。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老我包括很多旧的东西，包括以前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包括以前我们的罪，包括以前我们种种心中的恶毒，我们心中种种的怨恨，通通应该与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当耶稣基督快要离开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面他就交代了非常重要的，交代了他的母亲给他所爱的门徒。25-27，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我看到这边是记载的最清楚，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他跟前的，在他旁边的有四位妇女。这四位妇女呢，有三位的名字叫做玛利亚，她的母亲的名字叫做玛利亚，还有她的母亲的姐妹，这里没有记载，可是我们从其他的几处福音书里面，我们把它对照起来的时候也可以找得出来。然后有葛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莫大拉的玛利亚。所以常常跟着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有一位女门徒，就是那莫大拉的玛利亚，是最忠心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在他的十字架下面。你们看那些门徒大家都四散而走了，都跑掉了。 只剩下一个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还在那十字架底下，其他人都跑掉了。可是那妇女们，耶稣基督的母亲以外，其他还有三个妇女如此的爱耶稣，还在那十字架的底下。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弟兄们男人们常要出头，可是你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尤其新约圣经里面记载，爱耶稣真的爱了最彻底的，爱耶稣最心疼耶稣的都是这些妇女们。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翰吧，他是他所爱的门徒。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在上面往下看，看到他自己的母亲玛利亚和他所爱的门徒，那就是约翰了，就对他母亲说，原文是指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这里其实还有一点来龙去脉的，我们讲为什么耶稣基督称呼他的母亲叫他妇人呢？另外一处大家也记得，我们在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行第一个神迹，在迦拿婚宴里面将水变成酒，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也称他叫妇人，记得吗？哦，原来妇人呢，在那个时代里面的这个希腊文里面称呼的用法的这个妇人呢，其实跟中国人称呼人家叫夫人的意思类似哈，是一个很尊敬的称呼，可是又是保持距离的，这时候特别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当第一次他水变成酒的那次行神迹的时候呢，他代表自己的身份是神，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一次最后一次对他说，妇人，看你的儿子，这时候又是代表他是那神子，神的儿子的身份。他不再能够在这世界上孝敬他在世界上的母亲玛利亚，他以神子的身份交代他的门徒约翰来照顾玛利亚。这个时候呢，在耶稣钉十字架底下的这四个妇女，我们刚讲到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姐妹啊，这边讲说耶稣的姐妹，还有葛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跟莫大拉的玛利亚。那这耶稣母亲的姐妹究竟是谁呢？如果我们对比马可福音第15章40节跟马太福音27章56节的话，他这边就有记者，他说其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这是一样的哈，还有雅各跟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啊，所以又有一个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西比泰的妻子，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哦，所以这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如果你去跟在马可福音里面对照的话，他的名字又叫做沙洛米，所以沙洛米是他的名字，他又是耶稣母亲的姐妹，那又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所以说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就是耶稣的阿姨，约翰就是耶稣的表兄弟表弟吧，年纪比较轻，小表弟，这就很合理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要钉死以前，他对他底下的其实是他的母亲跟他母亲的他的阿姨了，所以就对他的门徒他所爱的那约翰交代，那约翰呢其实是他的表弟小表弟，交代他的小表弟小表弟的姨母，也就是他的妈妈，他交代母亲给他所爱的那门徒说，看你的儿子，对那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呢，也就是约翰，这是你的姨妈，你将你的姨妈当成你自己的母亲去好好的奉养，好好的去奉养他，好好的去孝敬他嘛。这事以后耶稣知道所有事情都成了，握着钥匙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这时候呢，在那边有一个海农沾了醋，那兵丁呢就将那个醋呢送上去，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里面，他尝了那个醋以后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神了。这边又应验了在诗篇第69篇21节说，他们将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将醋给我喝。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发酵了的酒啊， 那个坏酒哈，已经发酵了酒，快要变成醋了，所以那个是像麻醉药一样让他喝。可是耶稣基督尝了以后就说成了。这在那个时代里面，成了这个字是一个契约完成以后签名以前底下写的这个字。耶稣基督完成了什么样的契约呢？他借着他十字架上的宝血完成了新约，所以耶稣说成了。
继续黄雅阁老师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我们为第二十二课来做一个总结，这里讲到耶稣基督背上那十字架走往哥哥大的情形。耶稣背负沉重十字架，担世人罪往哥哥他。跟他一起同定的有两个强盗，在那独楼地的山坡上面，那两个强盗呢，有一个心还很硬，还讥讽他，你是神的儿子吗？那另外一个祈求他说，求你纪念我。耶稣就应允那悔罪的强盗说，今天你就与我在乐园里面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上面有一个标志，写的是犹太人的王。那兵丁还底下在针灸，将他的外袍给分了。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托付他的母亲给他的爱徒约翰，最后宣告成了，将他的灵魂交于天父。耶稣背负沉重十字架，担世人罪往哥哥他，同定二道独楼坡上，有一心硬讥讽绳子，另一祈求求主纪念。耶稣应允悔罪义道，今日同在乐园相见。十架标志犹太人王，兵丁沾灸分组外袍，恩主托母爱徒照顾，宣告成了，魂交天父。我从头到尾再念一遍。耶稣背负沉重十字架，担世人罪往哥哥他，同定二道独楼坡上，有一心硬讥讽绳子，另一祈求求主纪念。耶稣应允悔罪义道，今日同在乐园相见。十字架标志犹太人王，兵丁沾灸分组外袍，恩主托母爱徒照顾，宣告成了，魂交天父。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谢主让在这段里面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情况，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成了，为我们成就了新约，因此我们今天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得到那新的生命。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们谢谢各位收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